六记上十四
这一章呢，说到神的审判，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审判。那么神的审判呢，也是神的工作一部分。我们一听到审判，我们就不大喜欢，因为这个总是叫人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其实神的审判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神的工作能够完成，神的旨意能够成全，都在于那神的审判。我们知道神开头是说创造宇宙万有，也创造人，能够把人造出来之后呢，神是希望人能够做成啊，那个能够成全神的心意，让神的心意能成就在人的身上。但是很可惜，人是失败了，因为撒旦的引诱的缘故，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。当人失败之后呢，神是可以啊，能把人再废掉，或者再把它毁灭掉，重新呢另外造一班新的人，但是没有这样。一方面显明那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，第二方面呢也说出了那神对人的爱，所以呢神就没有在那里啊毁灭这个亚当夏娃，能让他们存留。那么存留那怎么办呢？这一个有罪的人，已经败坏的人，已经像木头一样啊，已经朽烂了，那这样怎么办？那么总要有解决的办法。这也在那个我们知道啊，那是借着主的救赎啊，就完成了拯救的工作。实在是并不是神当时啊所想出来的办法，但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它里头就有这样的计划。他创造之后，他知道人是会失败的，他知道撒旦会在引诱人，那把人呢求坏，使人求坏掉。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呢，神就预备了那个救赎。那个救赎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啊，那来成功救赎，或者是神的儿子啊，来成功的救赎。那借着救赎啊，就把人从那失败里头挽回过来了。叫人呢，那个再恢复到那个正常的光景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，我们都是一般失败的人，并且是一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一般人，是无可救药的一般人。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的救赎的缘故，不仅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也把新的生命啊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神的儿女。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耶稣，借着他的救赎，不仅是我们那个罪脱离了罪的那个刑罚，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权势，罪不能够再辖制我们，也不能够再捆绑我们。我们脱离了罪的，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，叫我们过一个无罪的生活。这是主的救赎，主的救赎是非常的完全的。那么今天早晨，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位姊妹还有跟我提到，那么到底学水圣灵啊，指的什么说的？那这就是学水圣灵啊，这一般人都称作神主的全备的救恩，就是把神的救恩都包括在里头了。学就知道十字架说的，水就知道是宝血说的，圣灵就知道圣灵说的。那么接着这三方面，那神救恩呢，完全的那个那得到成就。那么这就是神给拯救人的。这样，那么但是有的人呢是接受神的救恩了，有的人呢就不肯接受。 那么有的人呢就这个接受了，并且那个上神的救恩呢能成就在我的身上啊，达到完他就达到完全的地步。那有的人呢接受是接受了，但是呢没有让神的救恩完全得到成就。比方说那个十字架我们不肯接受，不肯呢完全让其顺服，那么让主十字架的工作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若是我们肯顺服的话，那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一天过一天在那做工，那就把我们里面所有一切的肉体了、血气了、残杂了、杂质了，都给我们从里头从我们身上除掉。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出代价，我们就没有那顺服。那么保血我们洗我们还有，因为不需要出代价，因为是主的血，主自己为我们流出来，我们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就可以了。对于圣灵来说呢，我们圣灵虽然在我们里面要成全神的工作，但是呢我们没有许多地方没有顺服。那么圣灵，我们若是顺服圣灵的话呢，圣灵就把我们里头所有一切那个杂质啊，所有一切不该有的东西啊，都给我们除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把那个神的丰富那个都阻止在我们里面了。但是因着我们不肯顺服的缘故，那么结果呢，就要圣灵的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。虽然他会在我们里头担忧，那么在我们里面难过，但是呢因着神给我们人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嘛，那我们那样子固执，那样子刚硬，那圣灵就只好在那担忧，不能做什么事情。所以虽然主的救赎的工作那个是完全的，但是呢因着人的难处啊，就不能够成就，不能完全成就在人的身上，就不能达到他的目的。这是在接受的人，还有人不接受主的救恩，那更是没有办法了。那么若是这样的情形啊，那总是有一些得救的，一些没有得救的，有一些得救的还有得的，他就是说那主的工作只成了一半，或者成全了一点点，那么有好多还没有成全的。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啊，那到底怎么办呢？那么神总要就带有另外一个方法了，那个方法就叫做审判。主要借着审判能把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把信的和不信的也分别出来，把所有不信的然后到底该怎样借着审判也都解决了。那么信的人呢，那么这个不肯出代价，不肯顺服，那么不肯跟随主，让主的救恩呢在身上啊那个受到限制，而不能完全成就，那么这样的人呢也借着审判呢，那问题也解决了。做审判呢是一件很重要的，也是把所有一切的问题统统都解决了。那这是审判，那么叫神的神救恩的工作都能成就在人的身上。那么什么是审判呢？审判是什么？很难来提啊。那我们一提到审判呢，我们就想到那个审判呢是下监到监狱里头去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大家都不喜欢听的。不要说不信的人不喜欢听审判，信的人也不喜欢听审判。一听到神爱我们，那我们就高兴；一听神要审判我们，我们就害怕。我们都不喜欢审判。其实呢，我刚才说过，审判呢是神的工作之一，是不能缺少的。神有三个大的工作，一共三个：一个创造。是一个救赎，是一个第三个就是审判。只有创造救赎而没有审判的话呢，神的工作还是不能成全的。神为要成全他的工作，说不能缺少审判的。说审判是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审判到底指的什么说的？那么 那么在这是给我们看见了审判第一呢，就是显明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这个很多人呢看见说神呢根本是不管事情的，哪里有神呢？那坏的人呢还照样做坏事，好的人呢也得不到好处，也得不到什么好处，那么这个是怎么会有神呢？若是有神的话，坏人呢应该也应该处应该刑罚他的，那好人呢应该赏赐他的，那么赏罚都很分明的，那么这是什么证明说是有神？那么那假如坏人，那么也在那享受福气，那坏好人呢也在那受苦，那么这个是好像又说有神的话，他们就怀疑。也不仅给我们看见，并且也不知道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么借着审判呢，一面说出了我们的神是活神，是真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是不仅有神，并且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位神乃是公义的神，是圣洁的神。说审判呢，乃是给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认识，那对神的认识。若是没有审判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知道神是公义的；若是没有审判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神是圣洁的。又叫审判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。这是头一件事情啊，审判呢把神显明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认识这位宇宙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这是对头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里把我们显明出来了，把我们人的光景啊显明出来。审判就像光照一样啊，像光一样，就把我们情形统统显明出来。不要是我们外面的行为上所犯的一切的罪显明出来，并且把我们思想意念里头所有心怀意念里面所有一切的误会，一切的肮脏，一切的败坏，一切的罪恶，主都在显明出来。所以神呢就把我们显明出来，像光一样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没有审判的话呢，我们还以为说都是以为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，每一个人都夸奖自己啊，我是怎样好，我怎样好，我都是在称说自己好的。等到审判一来的时候，原形毕露，那你就没有话可说。到那时候看见自己光景啊，真是无地自容啊。那是审判第二呢，就把我们情形啊显明出来。所以神不仅是在最末了时候了，神在审判台前呢来审判人，就今天也接着各种的环境这事物来审判我们，并且说比方说许许的难处，那么环境上的难处，身体上的难处，工作上的难处，许许的难处啊，就把我们这个人呢显出来给我们看见了，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。当我们对自己能够有认识，我们对自己认识，我认识之后呢，我们就不至于再骄傲，我们就会谦卑下来的，看见我们是软弱，我们是不幸的，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救赎，实在是需要那个主的恩典，所以我们会在依靠主，会在那求告主的，看见也自己会也会谦卑下来的。如果没有审判的话呢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我不需要信耶稣，我不需要，我就是我凭着自己我能够我已经很好了，那自己都以为自己很不错。就是没有审判了，是我们的光景啊，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审判第二呢，就是把我们的光景显明出来，让我们对自己能够有认识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那审判的最大的一件事，就把那个所有一切的罪，所有一切的肉体血气，所有一切不该有的东西除掉了。那就好像啊，像垃圾一样啊，地上都垃圾，这个没有办法垃圾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拿扫帚一扫把一扫啊，那就把这个垃圾统统都倒掉，倒到垃圾桶里头去了，就干净了，就清洁了，问题都完全解决了。那么今天那个这个整洁的这个。 收拾院子的人，他们不用，根本不用扫一把那个喷筒，那气子一吹啊，冲冲都吹得干干净净的，连灰尘都没有了。所以这就是第把罪啊除掉了，能把我们的难处啊除掉了。那么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什么东西能把我们难处除掉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被罪抓住，被罪辖制，我们想尽任何的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能除掉我们的罪。那比方说一个赌博嘛，那么这件事情很小的一件事，并不是很大的人，但是你若是被这赌博抓住啊，你就没办法了啊！你用尽各种方法，用各种力量，你没办法，只等到把所有一切都输光了，所有一切财产都统统都输光了，那这时候了，那还是不死心的，还是盼望借钱来呀，那再把它挽回过来。说这个赌博呀，就把人挟制住了，你没办法除掉的。有的人把手指都砍掉就不，那手指都砍掉，照样那赌博，特别是今天赌博，根本不要用手指头的。那他那个赌博的时候了，光用句话就可以了，那么你把钱摆上去就可以了。那么看见说呀，这个赌博呀，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而并不是一个那个厉害的东西当中啊，其中之一就是了，是不是？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东西。那比方说我们生病了，我们生了一个病啊，那个是药不能医治的，那么就像我们的姊妹所生那 cancer 那是癌症，那么这个癌症啊。就是把想尽各种办法，医生啊真是用尽各种办法想把他也把他控制住，但是没有办法。那我们的弟兄今天他到休斯顿，他也是到医院里去研究这个癌到底怎么能控制这个癌，他是没办法的，控制不住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你不生好比就好，你生了之后啊就没有办法了，就很难。所以啊，一个病也是这样，那个细菌呢、啊，或者一个什么东西，那个难处啊，这个每一个难处啊，人都是不能解决的。所以这些难处，我们怎么能够解决呢？用你教育他有没有用处？你打他也没用处，你责罚他没用处，用尽各种方法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罪的问题。那么只有办法审判，审判就把罪除掉了，就所有的罪。都给除掉了，说你看审判到底好不好呢？那审判很好是吧？那我们欢迎不欢迎审判呢？欢迎不欢迎神来审判我们？好是好，不欢迎。欢迎就盼望神去审判别人去，那不要审判。我们都是盼望这样。其实我们若是经历了神的审判之后，看见说，那主实在是爱我们，他会审判我们。那若是将来到审判台前审判呢，那就没话可说了，那就是。但今天呢，神会借着各种的环境来审判我们，比方说主会借着疾病来审判我们。他说你这个办法，你有这办法那个办法，结果你病了你怎么办呢？那么不要说 cancer 你没办法，有的病了你就生了病你就没有办法，那就在这个病当中啊，借着疾病啊，主一面光照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，第二方面呢，也把这要把这难处除掉。所以啊，这有的这个有的人说我们健康啊是福分，有的就是生病啊也是福分，比那个健康的福分不见得比健康的福分小一点，健康的福分小是福分不错，但是里头啊就是不喜乐啊，你虽然健康你都不喜乐，虽然健康你都不平安，那这个并不是那个并不是很平稳的。但是我们若生病身体软弱，借着疾病啊主就把我们难处给我们除掉了，到这时候你就真充满了喜乐，也这个并且这个人呢也放得平稳一点，也平安了也平稳了。那么所以啊这个疾病啊 也是我们的那个对我们也是益处的，那么其他的环境上的难处也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那么在这里啊，给我们看见呢，这耶罗伯安呢，他做王了，做了王之后呢，神就他就做一些得罪主的事情啊，那主就借着先知了、啊，那么特别上一章啊，给我们看见也借着那个神人呢、啊，来责备他，把他错呀、啊、给他指出来。不仅这样，并且也形容神迹啊，给他看见神是又真又活，是轻慢不得的。那么使他的手都枯干了，那然后呢，他的右手得到医治了。那么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到末了时候，你就看见，神人呢，他因着违背神的缘故，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啊，结果都死在路上，被狮子咬死了。那么这个神人是神所差遣来的，是神所使用的，那么难得有。那么千万人当中啊，难道产生出一个神人来，这很不容易产生出来的。别的一个神人也实在很顺服神，从犹大跑到那个跑到这个撒玛利亚，跑到这个以色列地区，也跑到皇宫里头去责备啊那个君王，这是不容易一件事情啊，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呢、啊，那去责备他。那么像这样一个顺服神的人呢，因到不顺服神的缘故，一次不顺服，结果就被狮子咬死了。那么当然这件事情来说，为了神人我们觉得非常可惜，哎呀太可惜了，若是顺服了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一次不顺服了，那神也没有说好了你从前都很好，现在不好了，那就马马虎虎我就过去吧，神没有这样，并且神那个审判的更严厉，那么让狮子把它咬死掉了。那你看更可怕的一件事，这个狮子并不是随便的咬人的，就是当咬死它之后呢，狮子那里不吃它的身子，它并没有吃，不光是把它咬死掉的，它所骑的驴啊仍然在旁边，狮子也站在那个地方了。站在那儿站了很久的时间，那么人都过去了，他才看见这种光景啊，说你看见这狮子明明啊是神所差遣来的狮子，并不是马路上跑来跑去的那个狮子，所以啊这个事情是属于神的手，是神的惩罚。那神为什么这样对待？那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给耶罗伯安看，连我的仆人他只有一次的不顺服，他就遭遇这样大的难处。那现在你落在这种光景之下，你那样不顺服我，那你应该怎样按照你情形来说，那应该怎样来审判，怎样的来让这个遇见怎样的，你该怎样遇见怎样的难处呢？那就是给他一个警戒，这讲话他也不听，行神迹他也不顾，那么然后呢，神就借着神人的事情给他一个警戒。你说这个神人这样死掉，给耶罗伯安这个警戒呀，这个对神人来说实在是太对不起了，是不是？太亏欠神人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罗伯安就是受了警戒，那么也是很对着神人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但是我们人从人的眼光来看呢，这个生和死啊，是这个完全是很绝对的。那生是好，这个是好，有好的事；死呢，就是很坏很坏的事。神也不愿意死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从永远的眼光来看呢，生和死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太大的问题的，因为人总会有一天会死的。今天早死一点就是死了，晚死一点也是死了，或者90多岁死了，或者100多岁死的是死了，或者80或者70岁80岁也是一死，反正死总是死，总是那不过时间的问题就是了。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呢，生死的并没有太大的分别。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呢，分别是很分别是很大的。那么 有的人虽然是死了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呢能得到称许，有的人虽然能还活着，还在神的面前呢是神所不称许的，是受责备的。那么这个实在说这并不在于你生和死的问题，就像这一个把这个先知死掉了，那么耶罗伯安反而活着，他也没有听，反而活着，那么是不是耶罗伯安是更有福，耶罗伯安更蒙恩？我们看不是这样，是吧？虽然他活着，但是呢并是在活在神的定罪之下的。我这样子做，把我的神人都牺牲掉了，你还是不听，那么在神的震怒之下呢？所以啊，这个我们要有一个永远的眼光，要有用神的眼光来看判断一切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耶罗伯安呢，这个经过这么多的难处还是没有听，那么他就是那个十四章开头说，那时就是那个时候，那个什么时候呢？经过这么多的难事情，那经过什么事情呢？神派遣神人怎样去指责他，神人怎样行神的启示使他受苦感，那么然后又好起来，那么然后神人怎样子接着死，那来警告他，给他看见不顺服神是件严肃的事情，不顺服神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，来警告他，结果他还是不听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就看见他的儿子生病了，那么他的儿子生病了，那么这按照情形来说呢，对他来说并不太严重，但是接着他儿子生病这件事情啊，神在他身上就实行了审判。那么他儿子生病了，这当然这是件很痛苦的，对他来说呢不是很严重的，但是呢也是心里很着急，他儿子生病了，一直都看不好，所以他就打发他的妻子啊，说你到我那个先知那里啊去问问看，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，能好不能好呢？去问一下那个到哪个先知呢？到那个
亚西亚。
为什么到亚西亚那里去呢？为什么到别人那里去？亚西亚住在犹大，他为什么不在以色列地找个先知问一问就可以了吗？为什么到犹大去，到亚西到亚西亚呢？
因为这是当初神指示亚西亚给他做王的。
对，因为当时啊，这个耶罗伯安能做王啊，就是亚西亚传达神的命令，让他给他看见神耶和华设立他做王，这亚西亚做了一件事，结果没让他真的做王了，所以他对亚西亚呀。就是很佩服的，虽然很佩服，但是呢并不是很尊重的，就是佩服他，就他的确是个先知，所以现在有难处了，那么想到啊难处的想到去到亚西亚那儿去问问，因为他是有神的命令的啊，所以他就去转向亚西亚去就问，说你去的时候呢装作别的妇人，不让人看出你是耶罗伯安的妇人，那你就装作一个乡下的老太太，去拿点东西啊，就去问他一下就是了。这个是耶罗伯安他是很糊涂啊，是吧？糊涂，为什么糊？这个你既然说是亚西亚是一个先知，并且他有神的话语，叫神要能够设立你做王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毁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先知，这样一个先知啊，难道他不会认出你太太装假，是个假的，装着别的妇人来吗？这是。他自己确实有点糊涂，我想耶罗伯安也可能是糊涂，也可能是聪明。为什么呢？也跟他曾听说亚西亚现在眼睛看不见了，啊，你就装着别的妇人，他也看不见。这个所以你就去吧。那他就认为说亚西亚是不会认出来的，所以呢派他去装个别的妇人就去了。那么这是结果呢？有没有认出来呀？
认出来
了。 亚利亚眼睛实在是看不见了、
嗯、
眼睛发直都看不见了，但是呢神看见了，神看见，神就把这件事情啊，这个耶路伯安来让他太太那个来问的事情啊，就告诉了亚西亚了，所以他理都很清楚了。说一个先知啊，也活在主面前的人呢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外面虽然看不见了，但里头啊却是非常清楚。我们知道在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末了一句话说，外体这样
虽
然毁坏，里面的人
却一天心思一天，
心思一天。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这样，我们外界总是会毁坏的，总是会越过越不行的，那越过越软弱的，慢慢眼睛看不见，慢慢耳朵听不见了，那是我们里头的人就一天心思一点。那只要里头的人能心了，那就是很好很宝贵。外面虽然看不见，但是里头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它里面呢和神时常有交通的，和神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，和一直活在神里面且住在主的里面的一个人，和神之间非常亲，非常非常的这个亲密。所以啊，他虽然不知道，神知道；他虽然没有看见，神看见了；他虽然不知道，但是神把事情完全的告诉他。所以啊，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一个先知。这是关系亚西亚。所以等到这个耶路伯安的太太呀、啊，那个去看的他的时候了，还没有到门口，刚一进门，这个亚西亚就说：“耶路伯安的
妻子
进来吧。”
对。
那么这个耶路伯安的妻子就吓了一跳，怎么才我刚刚进门口他就说我是耶路伯安妻子，看都没有看就说我是耶路伯安的妻子，他就认出来了，就说你进来，我把一件凶事告诉你，开头就给他看见是一件凶的事情。然后就说到啊，神怎样选这耶路伯安做以色列的王，神怎样立耶路伯安做以色列的王，别神怎样的允许他若是效法大卫，遵行神的命令和谨守神的律例和典章的话呢，那神就那个使耶路伯安的国位啊，长远长久，使他家也被建立起来，使他的百姓啊也都那个。也都很平，也都蒙福。那么这是神给他的应许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要效法大卫，你要效尊像我，你效法我的仆人大卫，这样的话呢，那我要这样对待你，我在当初怎样把大卫把我那个十个支派从大卫手里面夺过来，从大卫家夺过来，那交给你让你来做王。那今天若是你能够效法大卫的行为，你能够遵守我的命令典章，你要怎样怎样，结果你对我就是就指出他的错了，觉得可以看着他怎样，当然违背了神，当然怎样筑了金牛犊，怎样当然拜偶像，怎样把神完全被摆在背后，根本不管，根本他就根本好像没有神一样，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，不仅做了金牛犊，两个金牛犊，并且呢，他也这个，也把利未人呢和神所安排利未人祭司这些侍奉主的人呢，通通都是赶出去了，不让他们让他们回到犹大地区了，不让他们住在以色列。那么不仅这样，并且也设立了一个节期，耶路伯安所设立节期啊，就是8月15是他们的节期，本来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。但现在变成他们的节气，只顾他们的欢乐就是了，根本不管神不神，那完全把神呢丢在一边，把神完全忘记了，这是耶路伯安呢能够说犯的罪。所以啊，神就照着他所跟他所说的要来惩罚他。因此呢，神就说呀，那么你神要使耶路伯安的家呀那个 被车毁掉，他的儿子啊怎样子，他的后裔啊怎样怎样，这个在城里的人在城里死掉的话呢就被狗吃，在城外死掉的话呢就被什么，就被那空中鸟吃。
嗯，
啊，就说这个是，那就是一种刑罚，一种就是啊。那么只有这一个的儿子，就是这个亚比亚，这个他这个儿子
被埋葬的，
他是能够听到能够埋葬
去的。嗯，
这个不仅是神恩待他，并且是他在耶和华面前呢。有什么
完全不是他是
善
行，
有善行。
嗯
嗯，他的善行什么善行啊？
顺服神。
他没顺服神，他那个小孩，小孩没什么。
这个知道吧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说他到底有什么
善
行，
他没做什么。
不过有这犹太人的历史家，他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准确的。说到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，在小的时候了，他就向他的父亲建议，向他父亲就说呀，以色列人呢，若是他们有心愿意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的话呢，准许他们去吧，不要难为他们，不要拦住他们。那么这个孩子，那么就在父亲的面前呢，那这样的说话，只有这可能啊，这话若是真的话呢，那可能只有这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在神里面神知道。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啊，是神所喜悦的，神就知道，不会忘记的。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有善行，也可能是对的，也可能他说这个历史家讲的也不对，或者没有这回事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别的也没有记载，只有这个历史他们是这样讲，传说是这样。这是给耶路伯安的刑罚。结果呢，耶路伯安有没有悔改呀？
没有
悔改，还是不悔改，还是我是我心，他就凭他这样子，还是在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那错就错到底，死也就谁也不管了，那就是怎样错，你就行吧，我是不管，我就这样。这个他就不肯回来，所以这是耶路巴，那末了耶路巴到年岁到了，他就死掉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他的儿子拿达呀，接续他做王。你再刚硬，也不过这么多年，是吧？那么这么多年到了时候，那总是会过去的。一过去之后，那刚硬不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那就等候将来的审判。若是早一点悔改的话呢，那么说也可能得到主的赦免，那么也可能他的罪啊给免除，不至于遇到将来的审判。那现在呢，没有办法，人只好得到将来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知道，有的这个格林这个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末了，他就说到有人的罪啊是先到
审判
台前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主面前认罪，蒙了蒙召就看见自己的罪，就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那就是他的罪先到审判台前。那么因为审判的亮，审判台前亮光啊，在照亮他， 就看见他自己的罪在什么地方，就到主面前呢，就承认自己，就懊悔自己的罪。
雅各书，雅各书
不是雅各书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
5:24，
五章二十四节。
哦，嗯 ，OK。
先到审判台前，
这
样的，
这就是先到审判台前。你说蒙这个，蒙了光照，他就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懊悔自己的罪，在主面前悔改，这就先到审判台前了，就把罪的问题解决了。有的罪呢，有的人的罪呢，是随后跟着
去的。
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就你先到审判台前，然后你后边的罪啊就跟去了啊。那不仅罪跟去了，连罪的子子孙孙呢，一大串通通的跟去了，是不是？你罪会生罪的，会生出儿子孙子来的。说罪也有子子孙孙的，说你若是不把它除掉的话呢，它就会变成有会一大堆的罪，这个子子孙孙到那时候都跟着去了。你先到生来的，后边呢罪都跟去了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去了之后就是到审判台前，就是你一个人，那不，他说后面呢，罪和子子孙孙，罪的子子孙孙都跟着一块去了。换句话说，就到那一天呢，就算总账。那一天呢，在审判台前呢，那个审来审判，所以这实在是。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，弟兄姊妹，若是我们有罪的话，我们实在若是蒙了光照，我们对啊，就我们先那个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要等到将来去的时候了，那么让他自己自己再跟着一块儿去，总是要先在主面前先把问题完解决掉。那这是耶罗伯安的情形啊，那么就是只好这样，这是他的结局，就是这样。到摩拉纳达，他的儿子就接续他做王。耶罗伯安那个情形完了，那说到神对耶罗伯安的审判，那个审判呢，没有说到怎么审，又说到那个审判已经宣告出来了，但是呢，没有执行，什么时候执行呢？等到将来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再执行，这是第一。那么然后呢，就说到对罗伯安的审判。罗伯安是犹大国的国王，犹大的国王啊，也在神的审判之下。犹大那个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，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。特别说到他的母亲呢。叫
亚玛，
他们是什么人呢？
亚玛人
，他母亲是亚玛。你就说他，这个圣经里说他的母亲是什么人呢？这个很有关系的。每一次说他的母亲是一个敬畏神的这个王啊，就是一个很王，
很好王。
心里话看为正的事，一看见他的母亲呢是亚玛人呢，是什么人呢？
对，
糟糕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母亲的儿女啊。影响是非常大，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好坏呀，不要怪父亲，母亲的责任是非常大的，
母亲也怪母亲，
孩子坏要怪妈，不能怪父亲。
这不是我推卸责任，的确母亲能对孩子的影响很大。
还有一
不错呀，对不对呀？姊妹们，赞成不赞成呢？的确是这样。圣经说是这样，说他的母亲的时候，总是提到这个王是这样一个王，他的母亲是
谁？母亲是谁？谁？
那么罗伯安的母亲呢？就是亚门人拿玛啊，那个他的母亲的名字倒蛮好的，意思呢就是美丽，
美丽就不好，
外面美
丽，那边不美丽，
里头不美丽，
这是摩亚人，没有说到这样坏，是摩亚人，摩亚人呢， 他们就不是摩亚人，
亚门人，
亚门人和摩亚人呢都是兄弟，那么他们都是这个拜偶像的，
对对，
是不敬畏神的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对他儿子的影响就很大。开头呢，这个罗伯安呢还不错，为什么远攻呢？因为当他做王之后啊，那时候以色列国分裂了。那个耶罗伯安呢，就把这个祭司啊，还有利未人，统统的赶到耶路撒冷去，赶回去了，赶了，让他不要住在以色列国，就住在犹大国，我给把他赶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一般人一回到耶路撒冷啊，那么他们都是侍奉神，都是敬畏神的一般人，自然呢就影响到罗伯安。所以那一段时间呢，就意识罗伯安的心呢，就是有点向了主。那么影响，因为这个这些祭司都来，这些利未人都在，那么他们势力很大，力量很大，所以啊，就影响到罗伯安。罗伯安就那时候的心呢，就向了主，说以色列国要就强盛，有两三年的时间呢，一国的强盛。但是呢，这个影响只有两三年了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呢，又这个罗伯安呢又不行了，又去拜偶像啊，又去犯罪，那个做得罪的事情，神的事情，因为他的母亲是亚门人嘛，所以总是他的母亲影响他是很大的，所以又失败了，又远离开神了，离开神，然后呢神就兴起环境来，那个埃及王示撒呀来攻打他，那不然后把这个耶路撒冷都攻破，把财物都掳掠去了，那实在是损失很受了很大的损失。他又回转过来，又回到神的面前了。事情平静之后呢，那么过事情过难处过去了，他又在那儿去犯罪，又在那儿去做木偶了、恋童了，那么在这做得罪神的事情啊。所以罗伯安呢，他有一点呢，就是他的受外面的环境啊影响啊，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。外面环境好的时候就影响他，外面环境不好的时候影响他，容易受环境影响。那这是一般人的情形都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有的人呢软弱一点呢，就很容易受外面环境的影响。那我们也是，外面环境好一点，有好的朋友，那就把我们带好一点；因为朋友不好，就把我们带坏一点。我们也很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的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情形是这样。那么所以在历代之下第十二章说到罗伯安，说罗伯安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不能够立定心智来顺服神，他不能立定心智，他总是外面环境影响，摆来摆摇来摆去的，有外面的环境可能不好，外面软着别人不能影响他时候呢，那他母亲的影响就来了，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摇来摆去的，不能立定心智的，在那里要跟随主。所以这是罗伯安的情，所以罗伯安呢就失败，因为不肯立定心智。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立定心智，无论环境如何，我总是立定心智站在主这一面，我拣选主也是，我站在主这一面，环境好我站在主一面，环境不好我也站在主这一面，我身体健康站在主这一面，我身体软弱生病我还是站在主这一面。大家都在那说呀，你站在主那边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你祷告主也不听啊，那么你这个你为什么还要站在主这一面呢？虽然大家都反对，我还是站在主这一面，叫立定心智。我们都要立定心智来拣选主耶稣，来站在主这一面。那这是我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，那就是我拣选主耶稣。不仅主拣选了我们，我们今天也要拣选主耶稣。主既然拣选了我们，那我们蒙恩得救，那我们呢，我们是不是拣选主耶稣呢？ 我们是不是肯站在主这一面，我们是不是在各种环境、无论怎么样环境怎样改变，我总是站在主这一面，有这样一个心智呢，那这样一个心智是很宝贵的。那但这样的心智乃是我们自己代表我们自己的心呢，我们是这样子。若是我们呢摇来晃去的，那就证明的是我们的心根本就不坚定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呢根本就不靠不住了，所以我们才能摇来摆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立定心智，如果按失败就失败，就不肯立定心智来跟随主，这也是路伯凡失败的原因。那今天我们从这里也学到一个功课，要立定心智来跟随主。那若是这样的话呢，就看见主的恩典呢就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站在主这一面，主就站在我们这一面，我们转向主的时候呢，主就转向我们，我们站在主这，主就站在我们这一面，主站在我们这边，主就是帮助我们的。若是主帮助我们的话呢，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我们呢？这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，你神若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有什么东西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，为了我们的缘故把他儿子都舍掉了，岂不把他自己和万有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你若是战胜主的时候，主就转向我们。那你若亲近主时，主就亲近我们；你若站在主这一面，主就站在我们这一面。这是主的话语。你说我站在主，我转向主，主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面呢？那是你不相信主的话。你若相信主的话，你转向主，主就转向你。我们亲近主，主就亲近我们。这是主的话语。既然是主的话语，我就相信。那不管我的感觉如何，我借着信心的来相信那主的话语。我现在转向主，我相信主一定转向我。我亲近主，我相信那主就亲近我。你怎么会相信呢？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没有感觉。我为什么相信？因为这是神的话语。既然是神的话语，那我就相信啊。神天地都会改变，神的话语不会改变，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相信。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才能够立定心智。若是没有这样信心的话，我们就会摆来摆去的，看环境就摆来摆去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啊，主站，我们站在主这一面，主站在我们这一面，那主就帮助我们的时候了，你就看见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抵挡我们呢？仇敌也不能抵挡我们，疾病也不能抵挡我们，各种难处都不能抵挡我们。因为神既然不吝惜他的儿子都一同摆都把他白白的给了我们，岂不把万有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有一切的丰富都站在我们这一面，所有一切的力量都站在我们这一面，所有属乎神的连神自己都站在我们这一面。若是我们站在主这一面时候呢，就看见我们是何等大的势力，我们是何等的丰富，何等大的能力。那是我们的神站在我们这一面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最大的一件福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立定心智，站在主的一面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能够为主做见证。若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就不能为主做见证。我们只有像耶罗伯安一样，我们只有像罗伯安一样，只有在落在失败里头，在拜偶像，在那里做乱童，在那里又去这个做许多得罪主的事情啊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说眼若失了位，有什么叫他在
前呢？
不过丢在外面被人众人践踏了。我们是眼，我们是有味道的。若这个味道失掉了，那么就不能再到叫他在前，那只有丢在外面。那么像当了粪土一样被人践踏。那我们今天 什么是我们的味道呢？我们的味道就基督徒的味道，那我们味道就是神的味道。若神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，主在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了，那就掩饰掉味道了。那什么时候掩饰掉味道呢？不是说闻一闻了，甜一咸了，咸不咸了，那个味道，我们的味道就是基督的味道，主耶稣的味道。那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显出来？他有没有彰显出来？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那就是我们就是主的见证。那么这个见证啊，是世人都需要的。那么今天只有什么人不需要盐呢？他们都需要盐的。那若是有了盐之后呢，什么都有了。有了盐，这不仅是有了可以有味道，那生活有意义，那有喜乐，有满足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那个盐呢还能够防腐，能够防止腐败，能够除去，能够杀菌，能够除去的腐败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到处都需要盐，那么因为能够带给人的那个有生活有意义，能够叫人呢、啊，能够把人的那个腐败细菌，那些人的难处都从里边除掉。今天人需要这个盐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做见证，不是光给人看，不是光给人听，我们今天为主做见证，乃是为了人的益处，让他们生活有意义；为了他们的益处，乃是让他把他们里头那些这个细菌呢都给它除掉，难处都给它除掉，都给它解决掉。这是我们主教我们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世人世上盐，我们的功用呢就为主做见证，就是这样。若是我们不能失掉味道的话呢，有什么叫做在线呢？你知道味道没有味，没有盐的味道，不能为主做见证，结果呢就丢在外面被世人践踏。那个世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旁边那些的国家，亚门啊、摩亚了、啊，还有埃及啊，这都是那个旁边的人。你这些人呢，都该使我们来扶持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要他们把他们细菌给他们除掉呢，把他们那个白偶像的那种败坏东西给他除掉呢。那么，但是如果我们失掉味道了，不仅是不能帮助他们，反而呢被他们践踏了。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攻打这罗伯安，不但攻打，并且攻打这个坚固城，把所有坚固城啊都打下来了，不是所有的，把许多的坚固城打下来了，然后呢就攻打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攻破了，就把耶路撒冷所有的宝物，还有王宫里头，那还有圣殿里面一些宝物都给掳掠去了，把那个所罗门所做的那个金盾牌呀、啊，有三百个金盾牌呀、啊，那么也给掳了，被掳掠去了，那把他们财产给掳掠去，也使他们呢落在这个示撒的手底下呀，被那个让示撒呀来统治他们，来辖制他，来管制他们。他们不仅是不能够管制那个世上列国，并且呢。
被人家吓死、
被人管制、被人践踏，踏在脚底下，这是主所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我们大家一起背背，看看我们背什么。
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
不过
丢
在
外
面
被
人践
踏
了。哎呀，这话也成为我们的警戒。